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十六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会用那个结印式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姐妹或者朋友来读一节，那我们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好，我先开始。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于是把书卷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一直我们有一点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打开了你的话，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无论是信的或者还未相信你的，主啊，你都知道我们的心。主啊，帮助我们借着这些话真的来提醒我们，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来认识你，让我们来明白你，让我们得着美好的消息，就是神你创始以来为爱你的人预备的，也为这些你所拣选的人预备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接下来短短的时间，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来信耶稣，今天我们是传福音的聚会。那么我们要先来看的是第十六节，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就是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所以这里有提到一个地名叫做拿撒勒拿撒勒他也有稍微的一点的介绍，就是耶稣长大的地方。那如果你对圣经有一点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拿撒勒不是耶稣出生的地方，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但是呢他后面来到拿撒勒来住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地方长大，他的童年少年跟他的青年时期都待在拿撒勒。那拿撒勒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拿撒勒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是一个很小的，有人把它作为一个小村庄或者是一个小的城镇，有人估计可能就大概1000多人到2000人之间，甚至有人估计可能更小。所以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没有多少人。所以呢耶稣在他人生的33年多的时间里面待在了拿撒勒，所以拿撒勒的这些的人居民对他是非常的熟悉的。所以当今天耶稣就像这段经文说的，耶稣来到拿撒勒，他长大的地方，他来的身份是当一个老师来教导这些的人。但是很特别的一个聚会是底下坐的人很多都是认识耶稣的，但是很多都是耶稣所认识的，有些人可能是耶稣从小看着耶稣长大的这些老人家，有些人可能是跟从小跟耶稣一起长大的这些玩伴，还有有一些可能是跟耶稣他家族里面的这些小孩。 所以很多都是彼此互相的认识，互相的了解。所以他们对这位今天被邀请来会堂的这位拉比，他们是非常的熟悉的。他们知道耶稣住在哪里，他们知道耶稣家里面的情况，他的兄弟姐妹他们都认识，家庭关系，甚至他们知道很多关于耶稣小时候的事情。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对一个人很了解，我们会讲一句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人化成灰我都认识。所以他们非常了解耶稣，对耶稣，对他们来说，耶稣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新意，所以就导致了他们对耶稣有一个的态度，就是他们对这位老师没有一个该有的尊重跟欢迎，不会像别的外面的拉比来，他们就给他很大的欢迎和尊重。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耶稣说，我确实的告诉你们，没有一位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受欢迎的，是被悦纳的。为什么会这样的一种情景呢？因为这些底下坐的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对耶稣有了一些的了解，他们知道这个耶稣的一些情况，他们知道关于这些耶稣的一些信息。就像今天我们来的一些朋友一样，可能你还没有信主，但是你来的时候，你一定是对耶稣有一点的了解。可能你对耶稣的了解是从书上看来的，是从你学校里面的老师教给你的，或者你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或者是你跟基督徒跟一些教会的人有接触，所以你有一些的看法。但这些可能是正面，有可能是负面的。但是在你的心里面已经对耶稣有一定的认识。或者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说，你也信主了很多年，甚至你刚信主，我们的心里也对耶稣有一些的认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也是我常常问我自己的，就是你真的认识耶稣吗？你真的知道这位耶稣是谁吗？你心里面所认识的那个的耶稣是原本的那个耶稣吗？当耶稣来到他的这些拿撒勒的父老乡亲面前，亲朋好友坐在底下的时候，他们要期待，他们要听这位拉比要教导他们什么，耶稣要讲什么，耶稣要把怎么样的信息带出来给他们。我们的主他选择念了一段在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圣经里面的一节半的经文，他选择这一节多的旧约经文，把自己的使命和心意表达出来。所以有人说这是耶稣的一个传道的宣言，让这些他所熟知，以为他们已经认识耶稣的这些拿撒勒的父老乡亲和他的亲朋好友们，对他有真正的认识。因为他们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只是跟他们一起生活在一起，一起玩等等的一些以前的记忆，但是耶稣要告诉他们真正的耶稣是谁，真正的耶稣他到底要来做什么。我想神也借着盼望这段的经文能够来提醒我们，无论你是福音的朋友，你今天来到这里，还是你已经信主了一段的时间，但是要让我们更多的更深的了解耶稣和他的福音。所以他的这段经文，这节经文他怎么讲，两节经文他怎么讲，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喜悦人的喜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所以这里指的是耶稣，他说到他自己，他被神膏立来差派来到世间。所以他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他就是来宣告救赎的好消息。我们经常说的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的意思。所以神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来亲自宣告这个救赎的好消息。我们知道神他有一个的心愿，他愿意来拯救世人，他愿意，他手里面有个很好的消息，他要来告诉世人。所以他差派了很多的仆人来到世上，告诉人这样一个好消息。他不断的差派他的仆人在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的时代，来告诉人们这个好消息。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他到愿意告诉人一个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到一个程度，他要派谁去最能够表达他的心意呢？最后面他想到的是他独生的儿子。神差派他的儿子来到世间，来宣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所以我们在想，这位神是最有诚意的一位神。他有诚意到一定的程度，他不仅差派他很多的仆人来到世间，他亲自的差派他的儿子，亲自的来到这个世界，亲自的用他的儿子的口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的3:16，他那里很清楚的说到说，神爱世人，甚至爱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将他的独子，独生的儿子赐给他们。所以从刚才的那个是神爱世人，他愿意把这样的消息带给世人，但是他的诚意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把自己的儿子差派下来，亲自的来告诉世上的人。这是神的诚意。我想在我的理解里面，基督教是最有诚意的，这位上帝是最有诚意的一位神，因为他差派他独生的爱子愿意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让他来享福，而是来到这个世界是要他来受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孩子吗？你愿意把你的儿子差到那些最差最差环境的地方吗？我想在我心里面，我有两个儿子，我真的于心不忍。但是神为着爱的缘故，他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所以这是神的诚意。所以亲爱的朋友，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当你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神是多么的爱你，神是多么的爱这个世界，他愿意的付上代价来爱你。有什么可以表达他的爱呢？有什么可以表达我们的神的诚意呢？他就是把他唯一的最最亲爱的儿子来差遣，亲自派他来到人间，不是来享福，而是来受苦。而且这位他的儿子，这位神子，他来不是仅仅的做一个宣告的工作，不是仅仅的告诉你们说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然后就走了，不是的。就像刚才所说的，他不仅来宣告这个好消息，而且他也来亲自的来担当这个救赎者。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不仅只是来告诉你这个好消息，而且他也成为这个好消息的一部分，就是他为我们的罪来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更加能看到这位神的诚意。他不是只是口头上说说我爱你，不像今天很多人说我爱你然后就没了，只是停留到这个嘴唇上面。但是这位神他亲自的用他爱的行动表达出来他是多么的爱我们。第二个，耶稣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么我们刚才一直都说到神有一个好消息，那么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神到底要传递什么样的好消息呢？所以还是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后半部分，他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好消息是我们如果愿意接受耶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承认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就不再被神来审判，那么永恒的灭亡就不会作为惩罚。相反的，我们能够与神来和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这就是主要告诉我们的那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说的福音。他把神的那个福音那个好消息能够带出来，要告诉谁呢？这里说到这个好消息是给谁的呢？这个好消息是给贫穷的人。那我们当然常常想这个贫穷的人在我们特别华人的这个思维里面就是穷人还是没钱的人，物质上缺乏的人，然后那些街上的乞丐无家可归的人是贫穷人。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在神面前的穷人，什么意思呢？是在灵性上的穷乏人，灵性上缺乏的人。我们先来问一个的问题，我们到底缺的什么？朋友，你真正缺的是什么？有人说我缺钱，我需要很多的钱。有人说我需要工作，我缺一个工作。有人说我缺一个太太，或者我缺一个丈夫。有人说我缺一个孩子。有人说我缺一个房子。有人说我缺一辆车。有人有很多很多的缺乏，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真正的缺乏物质是没有办法满足你的，你真正的缺乏不是这些的物质。就像圣经他所说的，你若赚得的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能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物质固然我们需要，但是我们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些东西你所缺的都有了，你真的会得到满足吗？你真的会得到满足吗？如果你看到那些世上的这些成功人的话，这些我们看起来是很富有的人的话，但是你们看到他心里面没有满足的，他享受世上这些所有的，但是他的心不会满足。那恰恰的就告诉我们，有你身上有一部分的东西是物质是填满不了的。那么你知道你身上有很宝贵的灵魂 是物质所满足不了的。所以当你的灵性不是物质，是超物质的时候，那物质就没有办法来满足它。那这恰恰证明我们是灵性上的贫穷人。可能你很富有，可能你在澳洲生活，你什么都不缺，你在物质上，你的工作很好，你家庭很好，但是请你好好的想一想，是不是常常的会有空虚感？这是圣经说的，他们你没有办法去否认这样的一种物质没有办法满足你。所以这个是耶稣说的，传福音给贫穷人，就是在灵性上贫穷的人。所以灵性上贫穷的人，这些人不是指着经济方面的缺乏，不是指着你缺衣少食，而是知道我们需要来看到我们灵性里面的缺乏，看到你灵魂里面的需要。就像一个穷人，一个乞丐，他要做的是什么事情？他没有钱，他是穷人，他就要做什么？他要去乞讨，他要去赚钱，是不是？那么对一个灵性缺乏的人，对于你心里面你的那个空虚，你那个无助，你那个缺乏，你需要有人来帮助你，你需要帮助。那么这位帮助者是谁呢？约翰福音六章的三十五节，那里有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亲爱的朋友，心灵的缺乏，你灵性里面的缺乏，不是什么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或者社会学家或者是什么什么样的家能够来满足你的，而是要这位创造你的神他才能够满足你。所以耶稣很清楚的来宣告，将这样的福音告诉你，要来到他的面前寻求帮助，寻求属灵的供应。我们常常会在外面忙很多，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赚钱，我们需要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换车换房子，或者有生孩子等等的，我们常常的在忙顾念我们物质上的需要。但是亲爱的朋友，像我刚才说的，你有没有顾念到你属灵的需要？你有没有顾念到你灵性里面的需要？常常你忙到很忙很忙，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你心灵里面能够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空虚、需要、干渴最真实的光景。那么如果你是这样的，那么我很盼望你能够来认识这位耶稣，因为他很清楚的说，你若渴了可以到他这里来，你若饿了可以到他这里来，他不会让你失望，他会让你饱足，他不会让你干渴。接下来第三个部分说到这个好消息有什么样的价值。主耶稣说，我要把宣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但是这个好消息有多么的好呢？接下来他就说，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里面说到三种人，一种人是被掳的，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俘虏，就是被抓的俘虏。另外一种是眼睛看不见的瞎眼的人，第三种是被受欺压被压制的人。这三种人有一个什么样的共同的特点呢？就是没有自由，因为他们失去了一定的自由。被俘虏的人，可能他们是手上他们的脚上都是被绑着铁链，被锁链来捆绑。眼睛瞎的人，他看不见，所以他的行动，他的整个的世界都是被限制的，因为他看不见，他做不了事情。被压迫的人，他永远的在这个压迫他人的底下，被他欺压，被他剥削，没有自由。他要说的不是只是一个说世上有这样的三种人，而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是我们是罪人，我们在罪的捆绑的底下，罪在人的身上好像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一样，但是呢，它却非常的有控制力，能够让我们失去自由，就像锁链一样，就像压迫我们的一样，我们没有办法从它那里来挣脱。我们不得不活在一种最终的生活里面。我想对很多的男人来说，如果你会抽烟的话，你是知道这个小小的烟，这么小这么小，你拿起来很容易，但是你要放下去很难。有人说你长得这么高，但是你的能力你斗不过一根烟。你会喝酒的话，你就知道你可以喝很多的水，很多的那个，但是时间一到，这个酒瓶就必须拿起来。如果你会赌博的话，你就知道当你手痒的时候，你不得不去。所以这个就是罪的力量，你没有办法去挣脱它。所以当我们没有信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挣脱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你说我很快乐啊，我喝酒很快乐啊，我抽烟很快乐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去知道的话，这种力量是你没有办法去挣脱的。所以有些人说不是烟，不是你抽烟，是烟抽你；不是你喝酒，是酒在喝你。因为不是你想喝酒就喝酒，你不想喝酒你就不喝酒。所以这个控制的力量是很强。另外的，对很多的现在的孩子来说，这个游戏是非常的有吸引力的。但是我在想的是，我要讲的是，这个游戏的那个捆绑是非常的强。我觉得打游戏可以打一点，但是你看你的孩子被捆绑了，那就真的是有很恐怖的事情。你叫他把那个手机放下来，就好像要了他的命一样。但是这个不是他的问题，这个是里面的那个罪性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当我们活在这种捆绑的当中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的后果，这样的生活是不自由的，这样的生活是受捆绑的，这样的生活其实是很痛苦的。 你说我把烟丢掉好不好？很好。但是可能吗？真的很难。我有一个弟兄，他也在我们当中，不在这里，但是他就是说，我每一天必须得喝酒，如果我不喝酒肯定不行的，所以有人有吃饭的时候必须喝酒，所以他说几十年都是这样子的，这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说你叫我把酒放下，不可能的事情，死都不可能，到死都不可能。所以这样的一种力量在控制着我们，你心里可能觉得这是不对的，你不想去做，但是仍然的还是会去做。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主耶稣今天宣告是这样的生活已经不在了，你能够得着自由，这罪的锁链能够被砍下来，瞎眼的得着看见，这个被欺压的能够得释放，得自由。主耶稣有能力来除去这个罪的捆绑，因为他解决了我们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罪，我们的罪得着赦免，罪的力量不再成为你生命当中的辖制和捆绑，我们因此可以得着自由。像那个弟兄他说的，当他真正明白信主了之后，他真正明白喝酒是不对的时候，他说他有一天就跟主很简单的祷告，就是主，我既然已经信主了，我觉得我需要去不喝酒，不然一直喝酒是不对的。但是主就给他这样一个力量，让他不再去碰一滴的酒。所以直到我认识他到现在，他说我从来都不喝酒，甚至他的朋友不相信，跟他一起吃饭还诱惑他，就拿杯酒在他面前，就说今天如果你不喝就是看不起我，今天你不喝就是我们就不要做朋友了。但是他仍然的觉得他不愿意去喝，他也仍然的决心他不再碰酒。但是他分享出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一个非常的艰难的一个过程，而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这是主让他能够不再去被这个来辖制。所以因此这样子让他成为一个见证的基督徒，因为只要他的朋友来绝对不相信他不喝酒了，因为很多的朋友都一直跟他一起喝酒的，但是他们都非常的惊讶，这个人怎么竟然现在一滴酒都不沾。所以我就跟他说，你要常常的为主来做见证。刚才说到俘虏，一个俘虏最渴望的是什么呢？当你被抓，当你被捆绑的时候，你最渴望的是什么呢？被释放，是不是？一个瞎子最渴望的是什么呢？他要能看见。一个被压迫的人，被人欺压的人，他最渴望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脱离被欺压的之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当你在这样的欺压底下，当你在这样的不自由当中，当你在这样的捆绑的里面的时候，主耶稣说来到我这里就可以给你自由，你就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另外一个，他说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这个禧年是什么意思。以色列人他们有安息年，但是呢到第五十年的时候他们有那个一个圣年。那总之就是到这第五十年的时候要给这个全地的百姓有一个的赦免，就是大家互相的来宣告自由。如果你欠别人的奴隶呢，就是你有一些奴隶，你要让他们回家，要释放他们。如果别人欠你的钱，要一笔勾销。还有你如果买了别人祖传的产业的话，要归还给你买的那个人。这也是说到一个恩典，一个这样的禧年，一个恩典的时代。所以这里说到什么，当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宣告直到现在都是一个神愿意给人恩典的时代。也就是什么呢？神愿意给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机会，只要你愿意接受神这样的邀请，只要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我愿意来接受，神就立马的愿意接纳你。这是神悦纳人的时候，这是神接纳人的时候。所以这是一个恩典的时代，所以我们当趁着有机会的时候来到他的面前。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恩典的是有时间性的，不是一直的门都是为你开着的。有人说啊，今天听得很好，但是我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等我老了我再来，等我退休了我再来，等我孩子照顾好了我再来，等我去处理完我世上的事情我再来，等我有空的时候我再来。亲爱的朋友，机会难得，不是所有的时间都是会为着你留着，不是这个门永远的都是为你开着的。当这个门关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盼望能够抓住每一次的机会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第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他有说他把书卷卷起来交还给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以上的所有的这一些已经应验，主来到这个世界，他把这个信息告诉给人，将这个好消息来告诉给我们，将这个诚挚的邀请来告诉给你。如果你真的是觉得你的灵性，你的灵命真的需要帮助，你是灵里贫穷的人，你需要接受这样的好消息，你需要接受这样的救主，来到他的面前来相信他。在路加福音的第22章的第23第4章的第22节23节，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所以对这些底下的这些的亲朋好友，这些的邻里乡亲认识耶稣人，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当他讲这一节多的经文的时候，他们觉得他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鼓舞。耶稣讲的我很喜欢或者很感动，他们受到鼓励，所以他们觉得很惊叹也很惊奇他会讲这样的话。如果有这样的，对我们来说可能你听到也是，如果有这样的好事那多好，我可以脱离烟的捆绑，我可以脱离酒的捆绑，我也脱离我心里面那种痛苦挣扎的捆绑，这是多么好的一种场景，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生活，我愿意有这样的生活。对他们来说也是，可能对你来说也是。但是接下来当他们冷静下来之后，当他们冷静下来之后，他们想到一件事情，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句不是一个赞美的话， 这也不是一个很惊讶的话。为什么？因为约瑟的儿子，所以他们看到，哎，这个不是我们认识的这个耶稣吗？所以他们又回到他们的自己的以前对耶稣的认识的里面。约瑟是一个木匠，是耶稣的养父，他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这个耶稣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所以他们开始在怀疑拒绝耶稣，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凭什么会讲这样的话来教导我们呢？更加的说，后面说，他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意思是什么呢？就在后面主耶稣解释说，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这句不是说明他们要信他，而是说你坐在别的地方的那些神迹奇事，你也坐在我们家乡，那我们看看你到底是谁啊。所以他们不是抱着相信他的一个心。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还是我刚才所说的，当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有很多已经对耶稣有一些的成见，我们对耶稣有一些的看法。当你今天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当你听到这个聚会的时候，你觉得很好，你觉得有一些的认识。但是问题是，当我们重新的回到理性里面的时候，你知道，哎，好像有一些的不对的地方，有一些好像冲突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想劝你的是，不要学这些拿撒勒人，他们因着有一些的问题，他们就拒绝了这位救主，他们就把这个耶稣直接的就赶出去了，他们就拒绝了他。当你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是很好的，为什么？因为你真的在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我要不要信他？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这些的问题，你可以好好的来跟一些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带你的朋友，或者是有更多人来帮助你。你坦诚的将这些问题能够讲出来，而不是直接的拒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有这样的事情？或者是我不相信，而且你也会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一些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回答，甚至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觉得我没有办法回答。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像我儿子，我经常说他的，跟他说的，我们有拍那个婚纱照，我们跟我太太有拍婚纱照，他看到了，然后他说你们拍得很漂亮，爸爸妈妈都很漂亮。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七七，你在哪里啊？怎么没有看见你啊？你怎么没有跟我们一起拍？他说是啊，我在哪里啊？小孩子很单纯，说我在哪里，我怎么没有进去呢？你们拍怎么没有叫我呢？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很多的问题在神那里，神既然是神，所以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完全了解的。所以对我儿子来说，在他这个认识里面，他拐不过弯来，他会觉得为什么我没有在里面。同样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些的问题不会成为我们 不会成为我们对待就是来认识这位神的很大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儿子说他没有在，但是你仍然是我的儿子，这个关系不会错的。所以很多的问题他我回答不了他，但是不代表他不是我的儿子。同样的对神来说也是，很多的问题我们回答不了，但是不代表他不是神啊，不代表你不能来信他呀，不代表这是你拒绝的理由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那里有说，他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来信耶稣，不需要你是博士，也不需要你研究到多透多深，主耶稣需要的是你一颗单纯相信的心，这就够了，真的就够了。所以圣经没有从来说你们要拿一个博士学位，你们要读到什么样的学历，你们才能够来信耶稣。耶稣说什么？你只要愿意，不管你是谁都可以来。所以我很盼望你今天你是第一次来的朋友，能够好好的来思想，来明白和了解。如果你有一些的问题没有关系，我觉得很正常，而且我也觉得你有问题是非常的好的，因为如果你没有问题，我觉得你就有问题，因为你根本就不再想这个到底是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有问题，好好的来问，好好的来思想，我们不能保证给你满意的答案，但是我们愿意把这位耶稣介绍给你，只要你相信他，很多的问题其实不再是问题，很多的问题也不再是一个拦阻你去相信他的一个障碍，反而你觉得这位耶稣真的太好。我们有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帮助我们啊，愿你也真的是凭着你的恩典你的爱来亲自做拣选的工作。主啊，倘若里面有你的羊啊，来第一次听到福音，我们求你也来你的圣灵来感动，亲自做拯救的工作。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啊真的只是声音啊，将你福音的信息能够传讲，主啊，你的圣灵来亲自做工，来帮助光照感动，也来提醒我们这些已经相信你的，那我们知道我们对你的认识真的是太少，我们对你的认识也需要更多的加强，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真的知道主你是一位爱的主，你带着神的最大的诚意来到世上，你也愿意的来用你的力量能力，能够来我们使我们脱离这些罪的捆绑，那我们过一个自由的生活，不再被罪来辖制，不再被罪来欺压，也让我们过一个真的蛮有基督你喜乐和蛮有生命的果子结出的生活。主啊，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关注你的话来读你的话，使你的话每天的都能够来光照我们照亮我们前面的路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的坦然无惧见你的面讨你的喜悦，帮助我们，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